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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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接着上次，我们上次谈到三十页，三十页我们谈到第二栏 B 栏 ，B 栏讲到那个，那个长行后面中间正中间，以如是意受空。受则空，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？好，谈到这个，那我们还是稍微提醒一下哈，因为在佛法当中啊，要怎么样来见如来？那如来是整个法的根源啊，那用什么心来见如来？那之前我们大概都有提过了哈，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，怎么样来闻这个甚深法，佛法的核心到底是在哪里。那最近刚好我们快过年了啊，是新历年，今天我们是我们今天是第二天的哦，对，我们很精进呢，有时候还是要赞叹一下自己的。不过我农历年也要讲课，因为有几个学生说要去找我说，问说有没有过年，有没有讲课，我说那是过年呢，他说是啊，好吧，那就过年就为他们少数几个人讲个课吧，那不过对我也有帮助，就找个过年的一段时间，讲个两天当来辩经。那这个当来辩经就是讲这种经典在经典里面很多，就是未来佛教的现象，未来佛教的现象。那这里面其实也谈到一个例子，就是未来佛法在演述上慢慢会跟世间法合流。那这个合流以后，我们不乐意讲甚深法，那谈更核心的道理，当然我们不是在赞叹自己怎么样哈，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佛法要摄受更多人的时候，有时候必须把佛法讲得比较世俗化，那这个世俗化或是更通俗更容易接受，那这样的话来闻的人会更多哈。可是后来佛法谈道理的能接受的人越来越少，那愿意谈的越来越少，连天人啊都哭泣，就天人想要拥护，可是发觉怎么都讲成这样，所以天人哭泣说末法佛法衰败尽是如此，所以就远离，哭泣远离。那所以说正法的弘扬就越来越难，因为能听到的机会越来越少。那其实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想一下，是不是真的弘扬难，弘扬的人少，所以佛法衰败，当然这是一个原因，可是这个原因是不是它是就是单独的原因，其实这里面未必如此的，因为这好像有点像市场机制啊，市场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啊，我们讲中论会有这样来听的，大概你们都也精神有点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这是你们应该照理讲，是因为你们有这种三根，否则要听这个课不容易。好，当然这就我们讲的说，十个出家九个怪，要不怪就不会出家，因为他一定是有不同的见解，因为一般正常有世间法、世间的眼光来看世间事的人，不会走出离啊。 正如我们之前谈的那个《圆觉经》讲说，众生不会自断其命啊，啊什么命？我执就是命啊。我怎么会出家啊？我怎么会来想修行？修行来断我的我执？我们一般来讲，就我们离苦得乐，至少离的苦有一个我在受乐啊。但我竟然得了乐的，我的乐竟然没有我，那我为什么要修那个乐呢？对，我修了老半天修解脱，竟然没有我，那没有我谁在受用解脱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难呢、啊，难在这里，众生不会自断其命。那个意义色受想行识爱着的自体，他怎么会去否定他？所以愿意走这条路，不是精神有问题吗？我们这样讲，讲精神有问题，是把它强化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他跟一般常人大概不太一样。又没有很独特超然的见解，他怎么会走解脱？所以一般世俗的人在看真正走向解脱的人，他会觉得说大概怕疑。可是往我们走向佛法的时候，越清楚我们走的这个道理啊，其实多少众生能体会佛法真实意少啊。好，我所以我在讲说，像我们现在真的想解脱吗？即便我们现在在听闻佛法，听了再听，你真的想解脱吗？还未必哦，真的未必。所以之前我们谈嘛，就是说当我们要走向解脱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来讲会站在一个我执的立场去想要受用解脱，但问题要受执着我执的时候就不会解脱。所以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得到极尽的？很少，除非你佛法、你的根性、你的因缘，你才会走向解脱。否则的话，你像我们现在来讲说，苦我愿意离，但我至少保留一个我能受我离苦之后的乐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来讲会想说，苦我想离，我在受苦，但我希望透过我努力修行之后，有一个我在接受我努力后的成果那个乐。可是问题，这就是世间法。可是你不了解极尽烦恼的根源，不了解这个解脱的道理，你真的愿意将你众生会自断其命吗？敢于去观破自己最爱走的，就是说我真的舍得下心对五蕴的观破吗？因为这个五蕴是我的生命来源呢。所以我们一般修行最多就是说，我把我讨厌的五蕴舍掉，但我会追求另外一个可以让我受乐的五蕴，是不是这样？当你面对到苦，你就知道你的确隐藏了这些世俗心，也的确隐藏了这个世俗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在闻这个法，愿意这样听闻，其实不容易。我们讲说实在，一定是宿世因缘啊。既然怎么一群人把自己最爱着、最肯定的，透过修行想要去断离它，在那么多众生当中，愿意走向这样的路的人，其实真的很少很少。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里，我们要自觉庆幸，而且好好珍惜。那我现在要谈这个的问题，就是说哈，虽然我们也接触到了，那彻底能将身心改变的并不多，其实并不多。好，那个从于闻法又改变身心的这样的改变，其实还是不多，真的不多。那所以因此我在这里一直在重复我们在上课以来哈，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上课一直太学术化，或者说这个理论呢不能用，老师想学了几年还是原来依然故我，那这个其实意义并不大了。但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佛法上受用？我觉得大家应该试着在所有身心烦恼现起的时候做观察。如果你真的有用，正如我们常讲，就是你几年修学到底进步在哪里，你应该要察觉一下吧。对，你要察觉一下你到底进步在哪里，或是说其实我只是改变烦恼样态，本质没有改变，是啊。你本来是养狗当宠物，现在改养猫这样而已，好像没差别，对，改来改去都是宠物，其实也没什么差别，好，也就是其实就是本质并没有彻底改变。那本质没改变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进一步反省，回头就反省，就是说我们本人在修学上，我们到底真的，你是不是很清楚你的修道目标在哪里？啊，这个就我一直强调，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用功其实是有目标的，而且有对象的，很清楚的，那整天都固定在磨哪些东西，要把那么多东西磨掉，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的，那种会有一种很踏实感啊，随时在检证自己的一个目标，再怎么修，它有一个这样清楚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观念很难，因为我们现在讲观如来品，那如来都像为我们像作为宗教依赖的一个很重要核心的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现在就是说，如来是一个我们全心向于皈依，而且解脱的一个核心，但我们经常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在某方面它是有接引作用，在进入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它往往又形成一个障碍。好，我想起的就是回照可以洗掉你的障，但如果不把回照也洗掉的话，回照是取代另外一个障而前头的障而已。如来接引我们入佛门，但如果对如来没有更深一刻的认识的话，你对如来的看法其实又顺着你的世间心，你不能真正见如来，是不是？所以 佛法让你接引进来，但佛法也让很多人生的执着，不是吗？那这个你就必须要很清楚，你必须要你最对入学的人，对当下应机的人，就是应这个根基的人，你需要这样教，眼前这个药绝对有意义，但当你的病改变的时候，这个药该舍就舍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所以照理讲，我们应该在听般若，它的基础应该是从很多基础慢慢上来，有更深一层的，就像最近在讲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有谈法缘，众生缘慈，法缘慈，无缘大慈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不光是数量心，是有众生缘慈、法缘慈、无缘大慈，包括一切法皆如此。好。我们在修任何一个法的时候，会第一个源于众生所起的五蕴和的一个我们做这样的观察。好，那进一步我们会观察什么？那个我是假设我，就假施设我，但有众法和成假施设我，所以我观法，就法缘，法缘转为事无量心，叫法缘智。后来更一进步来讲说，众生假和连法意识和无自性，就像中论现在谈的，所以因以因缘和假名施设有如是法，再假名施设有如是众生，所以实法不可得，无缘大师有如是和诸法身处众多苦难跟喜乐，那进一步因这样和有众生受这样的名言施设的苦，实无一法可得，但却有众生如是，我但度和因缘之众生相，所以说知无众生可度，不妨终日度众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无缘大师他不但在利益众生的同时能真正利益这个众生，而且也利益了自己，因为他一切依着法相应而作为，后来我们要讲就是三轮体空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三轮体空不是用观的，而是从知见逐步建立起来的如实之见。好，我要度的是什么？我度这样的众生，什么样的众生？相比我们要度众生，对不对？认识众生啊，认识众生才能度众生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的心理学就是认识众生啊，但我们看不到众生更根源的本质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依然站在众生相里面，你自己站在众生，所以你度众生会用你的众生心度这个众生，所以其实我们只是在投射我们的世间善心，那在某个意思投射我们自我的人我执跟法我执，因为你并不了解他真正的病，你所有认为他的病都是用你自己想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共业当中，大家造善造恶造恶造善，其实都很难完全切开真正清净。为什么？你存在的善心，你的善心里面却不能如实知见实相，是隐藏于之。你因为隐藏于痴，但是带着善心，却不如实真正能利益众生，却又隐藏的恶，所以做种种善都是有漏善。 可奈何，所以以后你很有福报，但经常怕钱被偷，有漏。对，你有很多的福报，你做了很多善事，以后都有很多福报，但这个福报也会给你带来烦恼。那怎么样的福报清净？随你的心清净，智慧清净，福报更清净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，所以在衍生这些东西，我们看到如来是如此，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正更应清楚来看待如来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我们如刚正如刚才我们来讲说，我们要度众生，那就看清楚众生嘛。那如果我们换句话就是说， 假如这个众生不可得，那你度谁？你度谁？是，也就是说，本来这个众生无自性，而你执着众生到底是度了还是没度？众生无自性，这个众生执自己众生有自性，你也执自己众生有自性，以自己的颠倒执着，然后度这个众生的颠倒，从来都没有谁度啊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来讲说以无度为度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今天为什么度你？因为我度你并不是就像你现在在做梦，那我就随着你说梦话，我随你说梦话，但我知道你做的梦的苦是假的，我说的梦话随你，我随你说的梦话也是假的，这样知道了吗？我知道这个梦的苦是假的，但我也为他说，因为他假的，可是还没醒呢、啊。对，还没醒，他是真苦啊。那真苦的时候，我要远离他的，他自己误以为是的真苦，所以我必须要对应他的因缘，而且极为尊重哦。就是梦中见到蛇，你不要，你应该进去抓蛇。好，你应该进去抓蛇，你不要这样讲说，我梦中有蛇，结果我找一个另外一个对峙的，我带着猫进去，我带着狗进去，或者带着老鼠进去。这个没意思的，你还真知道他的幻想在哪里，如实尊重他幻想的烦恼，然后我再度他。可是我度的本身有没有执着？我实际上真的在治他的生死病，没有，一切都是他的颠倒而已。这样才是度众生的原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自己本身怎么样？他在做梦，梦中苦，我却以梦为真。然后他梦中的苦我当他一回事，我整个也跳入梦境里面去执着，请问那不会一个大病一个小病而已，是本身你并没有跳出来啊，你不是各做各的梦，一个是做被害者的梦，一个是加害者的梦，这样而已啊，一个是被渡者梦，一个是变成渡人的梦，就这样而已啊，他本身并没有对自己有更直接的解脱帮助啊，是，所以你要度众生，你看人啊，众生如何？所以你要度的众生本质从一开始都是为了让他醒，而不是把他的病当真病。从一开始就不把病当真病，因缘的病。所以我为他说因缘的法，所以逐步的让他醒来，才是我度众生的最核心的目标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反过来，度众生如此，那见如来呢？一路上不是讲吗？要有真如来你就见啊。那如来如果不是你所见的如来，如来是觉，见了用迷去见觉，怎么见呢？是，所以要见如来的人，像我们现在要见，怎么见？眼睛见，把这框啊拖堂你嘛别照出来啊。就是说依教奉行才是真见如来。你看啊。舍离眼见方见，对，敢于舍离眼见，就是你不如舍下你的执着去见如来，而不要用你的五蕴、用你的六识去见如来。倒过来，刚好相反。如果有实质如来，当用眼见，你就用眼睛找我，对。当用如何你就去见，如果佛持有这个法能让你见，你当用这样的态度见， 但如果如来实不以此法见，不以音声求，不以色相见，你为什么要音声求色相见？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用音声求，用色相见？你明明知道他不能用音声色相见，因为他离于五蕴啊。好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所以你不应该再以色相，所以说金刚经这么说，应该这么做嘛。那好，那我也不应该离音声，不应该离色相，但我又不知道怎么修，所以佛法就从音声如来实性，如来法界性在哪里？在音声处，在色相处。所以我又同时跟你讲，不离音声，不离色相，然后以不离音声色相处观音声实相，终于见如来。是我不执，但我戒他。是我从你这样的修行当中启发我的觉性，从我念佛当中我看到念佛实相，就这个道理。你看这个道理好，所以你看这里面没有舍方便，但不以方便为究竟，就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直上来？所以你会很清楚你该怎么安立的啊、哦。所以他讲说，以如是意，受空，空受者空，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？如果你要从色受想行识来安立佛，可是色受想行识无一法可得，竟然以无法可得来说如来，那变成空说空啊，还是空啊？那空完了，你怎么会说有？所以我们见如来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所以后来你看啊，这个在禅宗未来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佛来佛展，魔来魔展。这个能不能说？要看你们现在上中论的可以说，没上中论的不能这样说。因为你不能，你这不能，你当你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？佛来佛展，魔来魔展。你不是杀火？如果有火在，我当然出火生邪；若火不在，我如何出火生邪？我上不可得，杀亦不可得，火亦不可得，谁杀谁？凡有所魔，有所火，但是自心魔，何来火魔之分？他认成是如实相应于般若相应的，那因为讲出来对某些安立世俗地还在阶段接引的人就会产生混乱了。所以假如我们关起门来，大家在修般若，我们就可以跟你讲佛来魔展，魔来魔展，但开始门来这句话传出去就误了很多众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佛来佛佛来佛展，魔来魔展，正才是以见法见如来，才是真正尊重如来的人。我展的是那一个妄想，因为我展的魔展的佛并不是真佛、啊、我展的是我的颠倒心，所以我讲佛来佛展是展我的颠倒心，我没有真佛，佛不会由我来展得了，我就算用什么力，佛能超越一切磨难，怎么可能由我展得到？所以我所展是展我那份颠倒心。那你看这种气魄多大，这个气魄多大，就是说对于现前一切法的安立，他能如实知见，所以他能敢于去承担，以苦集不可得，以灭道亦不执着。是，而这个不执着，我们强调就是怕大家，我是说自信不执着，不是缘起妙用的佛定哦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是一个说起来是讲的是很核心，但要看应机的，啊，是不是要应机？所以说他会谈到这句话来，的确是有道理的，哎，因为你斩到的佛，斩到的魔，根本最主要还是来自你的颠倒心的。而我们啊，以是意识为受其受者皆空，若受空者，云何以空受而说空如来啊？啊，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火的话，那受者空皆空，那你如何来谈说以这个受蕴以这个来看火？看不到啊，啊，不能用这样啊。所以见如来应该要如实知照如来意， 啊，当然这里面大家有时候虽听虽听还是会有点不安呐、啊，啊，那我怎么看如来？好、啊，因为这里面一般我随时都要讲这个，因为这个有时候有的人到最后会模糊掉了。简单来讲，我因为要守护这一点，所以要讲，就是说一直在重复这个。我们当了解哦，最近我在谈净土也是如此。不以，正因为你的自我的人我执、法我执的降低，其实你跟法界性的法界身啊感应是当下，好、哦，那个自在。我一直在强调，你只要经常反过来思考，我们本身就无我。我们现在是无我，但你看我们有没有在做事？但我们为什么不自在？因为执着有我。你执着的我并不是本来有，是你执着，所以无我也不是你破坏完了以后的无我，不是原来有我你破坏完才叫无我，而是本来就是无我，像我们现在也是无我，但我们的无我既能造种种业，是那为什么是业？因为你执着我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不执着我，这个无我本来就无我，却能造众多功德业。好，假如你要知道说，佛法千万不要把它弄颠倒。当我把一切否定完的时候，却完了不能建立它的不空如来藏，这样会产生因为闻空法而产生对很多世俗利该修的否定哦。你其实你要知道，当我们越能观察断除一切颠倒无明的时候，你念起那个音声，你不用舍音声，只舍你颠倒，这个音声能成就以佛法界身即刻感应的功德，它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啊，更感应去舍掉五蕴执，这个舍掉的是执，不是舍掉它的相，不是舍掉它的用，是舍掉它的体。它的体是什么？自性空，空性体，方便明空性体，会有空性一个法。体无自性，其种种缘起差别妙用。我们会知道，我们舍其对体的执着，但我们会妙用其相用。这时候变成不会执着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完了开启无限的功德，是。所以越能感应去了解这个佛法的人，其实他所成就的是，我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，他其实当他舍离执着、舍离的挂碍的时候，他展现的是一个无止境、无限的功德量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当我们舍离欲界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色界的广大功德；当我们舍离色界的时候，就有无色界的广大功德。你看，是执着障碍，而舍离执着开启方便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个道理啊。问曰：如为受空，受者空，则定有空也啊！我要跟你讲一些空，它就跑出空来。所以这一品啊，跟后面几品有些地方很值得我们特别玩味的地方。空则不可说，非空不可说，共不共婆说，但以假名说。这个就是核心道理啊。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啊，像我们现在啊，虽然一个月一次，但时间也久了，啊。虽然讲完到下一个月有点退温，但毕竟每个月都来一次哈、哦，温度还能维温呐、啊，啊，维温久了总算也烧起来了，这样，哎，好、哦、好，这里面知道讲就是说，其实我要谈的意思就是，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如果你反复思维，因为这是一个核心的观念，你反复思维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诵戒，为什么半夜诵？因为这会让你提醒。所以你如果对道理经常意念正念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产生的一些迷惑啊， 你就容易产，容易破除。你对空产生的执着的时候，你假如记到这句话，就是说空则不可说，非空不可说，共不共婆说，但以假名说。你一记到这一点说，哎，那我执着的空是不是符合这句偈颂所表的道理？这样对你就有纠正，然后一下用这个角度纠正，一下用那个角度纠正，久而久之，你这个见就越来越清净。好，见就越来越清净。好，其实见清净，换句话就是你的执着就少了啦，执着少不就自在就出来了吗？因为从来没有什么绑根绑着你嘛，所有的执着挂碍都是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网框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所有自在来自于自己的身心的解放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诸法空则不应说，诸法不空亦不应说，诸法空不空亦不应说，共不共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既非共不共，就是空非空，亦空亦不空，非空非不空，就是双非嘛，共不共的意思嘛，就是四句啊，我们常念的那个叫空，我们就是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啊，不就是这句话嘛？啊，那叫共不共婆说啊，非就是诸法空不空，亦不应说；非空非不空，亦不应说。非故，但破相但破相为故啊。以假名说，如是正观思维，诸法实相不应以诸难为难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啊、哦，这里面讲。为什么空不能说？可以说，那你跟我讲空是什么？那你不空可不可以说？可以说，但你要知道，你说是在假说。那你说有一个不空，你跟我讲是什么？那如果空不可说，不空不可说，空不空合起来怎么说？空加空还是空？但我还是跟大家提醒，我们讲那个空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最容易在内心产生的空意，经常是站在一个什么？我们容易产生的就是有无的这种对立，所以说一定是什么？站在，因为众生习惯用这种对比心，有个东西存在，然后这个东西不空，我没这个东西的叫空，所以都是拿一个具体的东西在这样衡量，在执着。但我们现在注意，我经常讲空是一种火定而已。火定什么？而我的火定的是那个，就是我们常谈的，就是今天你要空，不是为空而空，是要讲你所执法有没有用。所以我只是在火定你那个自信，而那个自信是什么？我在火定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在火定完了以后形成一个空，为什么？我这个执着本身，这个执着本身不曾有过，它只是一个颠倒，它不是真实有过，所以我的空只是在否定它那个原来以为有的东西，我从来没有真实的去抓到它有，然后有了以后我把它否定完了才叫空，从来不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要讲空变成是一个，假如我们要谈说空不可说，那空可说一定是什么？一定等待不空，一定要有个不空，因为你一旦讲空就会有一个不空法在旁边，讲不空一定会空，所以这样既然讲空会有一个不空，讲不空会有一个空，请问空不空是不是相应待？是相应待的。所以这个就不是实际的，你的空竟然是相应待的，所以我们的灭谛是什么？我们的灭谛，灭本身空是不是缘起的？注意，这就是一个抉择，空本身是不是缘起的？我们现在谈的这些诀窍，如果一时你们听不来没关系，再过几年听听你就知道，这是几年的功力灌在里面。哎，你接着他，我们讲说这个空不空啊，你这个空在哪里？我们怎么去空它？啊，什么叫不空它？啊， 我们在观察这个空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来，你怎么来认定这个空法，还有这个不空？啊，你那么真正的看清这个空的意思，像比如说你想一下，你的空本身是靠什么成立？你这个空靠什么成立？你一定要靠某一个背景来说出空，透过某一个背景来说出不空。那这个空本身有没有直下去了解这个道理，而是透过很多观念形成了一个观念的一个认知，就是另外形成一个观念的肯定，有没有真正跳得出来？我们现在变成会一旦在谈空的时候，就会一定要有一个背景，以便我对空的确认，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观念。所以这个空本身一定要有东西在，我才能谈空。所以如果没有东西的时候，我这个空变成写不出来，经常是这样。我们在谈灭谛的时候，是不是空？是不是缘起的？灭谛不是缘起的。灭谛灭空，如果是靠缘起的话，缘生缘合则生，缘散则灭。那这样的话，空如果要靠因缘才显空，那这个空是怎么样？这个空假如正空是要靠因缘的话，那如果因缘散了就不正空了。可是正空要不要靠因缘？要。哎，我一下要一下不要，难哦。这里后头会讲，不能离开缘起说第一谛，这是在入道的时候不能离开缘起得第一谛空义。但一借缘起的观察，观诸法自性空，这个自性空的空的认知，这个把认知过程是从缘起处得地，是道理嘛，从世俗地的道理得第一地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认知修学的过程。但当我证得空的时候，这个空的实义诸法空相本身是不是缘起？它不是。认知要靠闻思修，从世俗地里面观缘起时不可得，自信观缘起自信不可得。那当我建立到一切法，就是这个法当体自信空的时候，这个空本身是不是道众缘得其空？认知建立道之良的时候是这样的缘起，但真正的空义本身是不具有缘起义的，不一样哦。所以我们经常不能把这个猜得很清楚，过程当中不能离开世俗地得第一地，观察是如此。当入空义的时候，缘起缘已道断，心行出灭，它有没有因缘？它不能是带因缘得空体，没有空体要生的，是。那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，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个一般比较少谈到这个语言，其实经教里面过去大德有，但用我们现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，变成有时候我们道理懂却不容易去把它接着两者之间的差异。那所以说我们经常也就不对这个空模糊，那对法的定位就不清楚。你要知道，我说懂那么多很复杂，你不懂表示你无法安立你的之间，因为你唯有，因为它毕竟是核心解脱的核心处，所以它跟世间法怎么样做一个很明确的分隔，因为它必须从你世间法观诸法空，所以它不离开世间法，但不离开世间法的时候就容易跟世间法混同，就容易混同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因众生的认知产生了很多模糊的差异，会不会有这种现象？会有的，会有这种现象的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但假名说，假名说就是说我为了成立这个空啊，我只要破你的这种执着， 破你的执着，而你的执着本身存不存在？注意，你的执着本身不存在，不是你的执着有自信体，我破那就是断灭了。注意，你的执着本身是不是真的？就像你的梦本身不是真的，所以你在梦中得乐透，我邀请你，你不要跟我讨那个乐透哦。我只是破坏你的美梦，但我没有让你亏其意哦，因为你才也没真得，所以我摇起来你也没有真损失，所以我的变化不过是你在做美梦和你梦醒就这样而已。你千万不要说我本来快拿到了，你又一摇我找你算账，哎，啊，这不是这样，因为从来你没有真得，我也没真让你损失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假名，你看啊，这个假名对空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只是因为你有所执，所以我破你的执，假名为正空，说空法，所以并不是在这个空里面另找空地。注意，这个其实是很观念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变成现在很多人要正空，是正什么空呢？变成用功修行，修见地会找空，你去哪里找？没有空让你找呢，寻寻觅觅空你在哪里？没有空啊，空是诸法自性本自极净，自性涅槃，这是空。你就在诸法里面，你极尽的对它的颠倒分别，这叫正空。你千万不要在很多事情，这个不是那个不是，空你在哪里啊？就你整天啊，就那个孤儿在找什么？找，那很可怜啊。那这个很可怜的时候，哎呦，他都找不到家，找不到母亲，好可怜哦。其实我们在看他可怜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笨的好可怜。众生是可怜，他找不到依止的处。那以佛法来讲，他好可怜啊，他为什么要自己虐待自己？没事，因为他自己编出种种妄想啊。所以以假名说，如是正观思维，诸法实相，不应以诸难为难啊。我现在要来破你，我破完你的时候，你竟然拿空来执，我用空否定你，但你要讲说，那你说空啊，至少有空吧？我是拿空要否定你的执着，却不是要由此你拿另外一，你竟然是调过来以我讲空来，你至少说我讲空，你竟然说那什么都没有，至少有空，因为你刚才一直讲空，是不是？这意思就这样。那我们也意思了，我们现在这句话说，你不应以诸难为难啊！你不要让当佛法否定一切执着的时候，竟然在否定一切执着上执着有佛法，是佛法，非佛法，是名佛法，是不是？他是难，我们是执，还不是一样？我们拿佛法去破东西，结果破完了又执佛法，结果执的佛法违背佛法，执佛法以后反而是信受佛法，反而到最后竟然是破坏佛法。因为佛的真实意不是如此说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能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假如说大家有机会，我想我们也种下这个种子了，不妨大家拨点时间啊，在这个法义上，如果能轻开一解，甚至我是觉得说应该多点时间，好好投入更多的心思，务必寻求对这个正见的稳定啊，你是不是轻开一解？也就是说我从此这个东西啊，就像那个经典讲的，佛示现跟你讲，诸法皆有，之前所说以上皆非，哎，今天我重说甚深意，一切诸法皆有，你要不要相信？是，我依教奉行。哼，我们这个笨，这不是佛说的算哦，不是那个色相佛说的算，这是诸法实相哦，这是有佛无佛，法尔如是的哦。所以生正见的人，就算佛示现，他不知道他是魔，因为真佛不会这样做。佛示现， 但你这个佛弟子不知道他是假的，你也说，我说诸法皆有，你说空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？不听不是听不听呢，就空啊。啊，说阿罗汉，正阿罗汉，哦，你说有，好吧，那我就重来，就阿罗汉从头木材本来烧光了，重新又生出木材来，本来说空啊，就正阿罗汉一切都明。灰生灭智啊，结果到最后又活过来，因为佛说有，因为真佛不会说有，但魔视现佛像会说有，会说有。那这时候对一个如此之见的人，他不会动摇。这经典说他不会动摇，任何人说不会动摇。我想他是如此。当然像现在我们刚强难调，任何人说我们也不会听啊，这个倒现在目前这一方面倒是做得还蛮好的。可是我讲的是真实智慧，因为实相如何，你叫我改变怎么改变，改变不了，改变不了啊。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不应以诸难为难故，何以故？即灭相中无常，无常等智，嘿，有意思，无常，无常等智，即灭相中无边啊，无边无边等智，没有常，没有无常哦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如果这个道理没有常，我们很容易知道，因为我们常听无常，我们听到耳朵都长茧了。可是既然讲无无常，那这个就不容易接受了，无无常哦。那你说的，那我们之前讲的无常，你讲的无常都对，但你解错。好，我们看，诸法实相如是微妙即灭，但因过去世起四种邪见，世间有常，世间无常，世间常无常，世间非常非无常，依对过去的概念，因为我们过去是应该是没了，那过去法会不会延续到现在？因过去的概念会生出常无常啊这些观念来，世间常，世间无常，世间常无常，世间非常非无常，即灭中尽无，这些观念没有。黑故诸法实相毕竟清净不可取，空尚不受，何况有四种见，四种见皆因受身，什么受身？取，一定是你在一切颠倒法 当中执为受，就是您持取领纳为有，这个东西一旦有开始就有生灭，有生灭就有过去时间未来一切相出来了，那以这个相依你内心差异显身出来，出不同的邪见出来，我们的邪见里面本质都不离开本质对诸法自性的执着，由这个众生依不同的颠倒，然后生出不同的邪见出来啊，这样本质是相通的啊。啊，这个空尚不受，何况有四种见？四种见皆因受生，诸法实相无所啊无所因受，四种见皆以自见为贵，他见为见啊。其实到最后，我们现在来比说谁对。不是大声的人对，不是人多的人对，哦，我也讲说现在如果现在我们经常说投票表决，可是你看小学生跟小学老师投票表决，小学老师当然输，小学生说举手我们不要考试，老师说依旧奉行，哦，那像我们现在举手说我们不要持戒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很多，这个佛当然不怕，我说你们才多，那我视线千百亿，又每个释迦牟尼佛举手，你们就输了。不过不是人多，真不真？不是你会变。所以为什么舍利佛啊，在那个一切是律论后头有一段都在解释经典，有些经典大家知道哪些经，有些经不知道，因为有时候解释阿含经。那这个经典里面有，其中也会有解释到那个长左幻智，长左幻智就是舍利弗他舅舅，那他是不是很会变？学问很高啊，碰到舍利弗你还能怎么样？ 这不是舍利弗一生下来就很会变，因为他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就很会变，他没变，可是他妈妈真的会变的，因为就因为他的关系。其实最重要，他为什么能颠扑不破？真实智慧，真理如是，不是我好变，愚不得不变，事实如此。所以你再怎么用言语，人数再多，你无法改变事实。所以为什么辩才无碍？第一个从世俗地的观察，还有第一地的观察，这两个二地的融通，才能衍生出辩才无碍。因为你不能，你以世俗观察可以应激，再过一地一地，你不能颠倒，否则的话，你就算会辩也是错的。好，我们这节先休息。